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张琴，
我是雅比该。
好热闹，今天四位姊妹来查考圣经，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伯记二十章，我们会把它全部看完。那么上文谈到呢，约伯在地上的指望全没了，他唯愿呢把冤情把案件呢镌刻在磐石上存到永远，也呈现了一种信心的跳跃。他相信呢那一位活着的救赎主呢，与他关系很亲近的主呢，会站在地上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看到在崩溃在绝望当中，约伯还是抓住全能主，抓住信心的终极目标，因为神就是他唯一的指望。在座的三位朋友呢，有没有被真诚的信仰告白感动呢？那索法在第二次的发言呢，又会怎么样回应约伯呢？回顾一下十一章的经文呢，到底那个时候索法站在一个怎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态度来发表他的言论呢？
索法的发言比起温和的以利法还有比勒达就有很大的不同。以利法是比较温和，然后比勒达呢稍微严厉一点，但是他很理性。索法就不一样，索法是很像直接补刀，他很严厉，而且还带着比较强烈的情绪指责约伯。比如十一章十二节，他就直接用野驴驹来形容约伯的无知。
我说索法的言论呢是很辛辣的，好像您说的补一刀，一刀还不够再补一刀的。他好像呢在后面呢十一章的后面呢，他有点苦口婆心的劝约伯要把心安正，奉上一颗敬虔的心呢向神伸出双手，而且要除去手中的罪恶。他也是在呼吁约伯，你要悔改认罪，你就能够看到大结局。大结局是怎样的？人生比正午还要光明的，你马上呢就能够走出这个黑暗了。我们说正能量满满的一句口号，不过真的是口号而已。但是呢索法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呢，他就独断，像你说的非常的狠呐、他用词也带有威吓的成分，他说恶人眼目会失明的，恶人无路可逃，约伯的指望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十一章当时的态度立场，还是比较关注他个人的神学立场。来到今天我们看二十章二到三节，他这一次的发言又是带有什么目的呢？其实我们从经文观察到他当时的心情，一些情绪的表达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十九章的时候，约伯说了一些话，就令索法非常的愤愤不平，索法就感觉约伯侮辱了他，所以他这一次呢决定奋起反击。索法就感觉鱼羹在喉，不吐不快。
他觉得尊严是受损了，其实跟老大以利法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呢尊严受损，并且呢同时间也是暴露了他的骄傲。那张琴，你会怎么形容他的心情呢？
他自己形容着我心中急躁，听见了羞辱我责备我的话，就是他觉得约伯的回应就是在责备他，在羞辱他，不是有点生气，就挺生气的，
是非常生气的。我们看到两方阵营三个朋友还有约伯，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的。在19:2，约伯认为朋友三番四次的言论呢是不断压碎折磨他，那么现在索法说反过来认为，我听了你的辩白，我听了你所谓发自内心的话，我也是感到烦躁不安的。所以呢，他肯定是否定了刚才我们说约伯在上文的信仰告白了，倒是呢觉得约伯质疑自己一直坚持的那套高深莫测的理论呢也是真的气上头了。那当然呢还因为别的话呢生气了。那经文说他要用什么来回答呢？
他要用他的悟性来回答，就是说他是很能够体会上帝心意的，所以他要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回答约伯，
觉得是从神而来的意思，不吐不快要说出来。
嗯，他不是用感性来说话的，他是用理性来说话来回答你约伯，好像直起腰板认真起来要说很多话了。那具体来说说到底约伯他说了什么触动到索法那根过敏的神经线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呢？我们再看一下上文呢，19:28-29，当时约伯他说了些什么呢？
19:28-29，约伯说，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也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的。约伯就是说，虽然他朋友的言论好像在帮助他，不过约伯说，你们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我，然后严苛的批评我，攻击我，他自己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他转过头来就警告他的朋友，你们那些不公义的论断，神也会审判你们的，这样。
嗯，也是非常的严厉的。那索法觉得被约伯当时羞辱责备了一番，我无缘无故还被你警告了，因为在约伯看来，他们不是来安慰人的，他们是来逼迫人的，逼迫他什么？逼一个无辜的人认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那种不是动手动脚我挥拳头的攻击，而是言语攻击啊！在逼迫，在胡扯一大堆，有的没有呢？受罚的不是约伯，而是你们三个，自以为站在神的那边，可最终呢，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因为呢，约伯说公义的神呢，一定会报应他们不公义的一些论断呢。约伯的这番话呢，真的把他气死了，不光是索法，其余两个朋友相信也是的。4-5，索法第二次发言呢，他想表达一个道理，那到底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听了，你懂吗？你明白吗？
他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恶人一定有恶报，就是他形容了恶人的那些昌盛，但是呢，这些恶人的得意只是暂时的，最终会遭到神的惩罚。他的这些比喻，约伯听了应该是感觉很残酷的，因为他在暗示约伯之前有的那些丰盛的财富，就好像恶人暂时得到的那些繁荣，但是他现在这个结局才是他该有的这个结局。
嗯，如果我是约伯，我会同意你说，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你口中说的恶人。那亚比该，你听着你会觉得索法的言论很残忍吗？
对，这个言论太残忍了，因为他说的这种表象就是约伯他现在经历的人生状态，但是约伯却不是他所谓的那个恶人。
嗯，你说的对，但我不是那个恶人呢。有没有感受到其实索法的论调呢与比勒达所说的有点相似的？重问一下比勒达当时说了什么。18:7，他说恶人坚强的脚步呢必见狭窄，以前是很得意的，以为自己像螃蟹那样横着走的，走起路都有风的，但是你走几步你就发现你的路是越来越窄的。索法这里说的夸胜是暂时的，你以为自己在走好运吗？很快没过多久全然倾倒了，好像在描述呢恶人在短时间从强壮到衰弱的这个过程。当然我刚才也问珊珊，这个道理你懂吗？我们都明白的，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不过根本不能够套用在约伯的处境上面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他再详尽的说明恶人的短暂，6-11。
六到七节他就强调作恶的人他的名声啊或者成就有多高，怎么样被人尊崇，他最终都会灭亡，而且是一个完全的灭亡，很快就出现发生，转眼之间就消失这样。
嗯，很彻底的。那么刚才张琴谈的是六节到七节，那个高升是短暂的，好，你现在站在最高处，但是终有一天呢很快你会下来的，这个荣耀呢虽然是显赫但不会持久的。我觉得在六到七节他说的挺没有礼貌的，挺露骨，他怎么说呢，像粪便被遗忘的，大家都懂啊这个比喻啊。六到七节，那么八到九节又怎么说呢？
八到九节他就是用了一些比喻，就是比如像梦，像夜间的异象一样，就形容恶人的繁荣就很短暂很脆弱。
嗯，我问问你，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呢？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隐约记得一些碎片，但是我们不会刻意去重组，因为不重要啊。恶人的生命如梦一样呢，你甚至找不到他存在过的痕迹，好像呢从来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呢。几乎我觉得也是重复了比勒达的言语，在十八章十七节也说过，恶人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只不过是重复朋友的言论而已，再多加补充。那么十节到十一节呢，索法怎么形容恶人短暂的生命呢？
说他的儿女们呢都要求穷人的恩了，说他的手要偿还那些不义之财，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些不义的事，现在呢他要把这个不义之财偿还给别人。还说他的骨头呢虽然有年轻的力量，但是呢却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不仅是在咒诅他，也是在咒诅他的儿女，
他的后代也会因为他今生做过的恶事要承受一些的负担呢。正如他的朋友在十八章十九节咒骂过恶人是绝子绝孙的，那索法就表示恶人种下的恶果会成为子孙的负担呢，并且呢你虽然死了，但是你的子孙要向贫穷人偿还那些不义之财。我们咀嚼一下索法的言论，光是看这个恶人短暂的命运呢，咀嚼一下他的言论呢，可以反思生命的意义，还有我们做不同行为要承担的后果。他确实传达了一些智慧的，一字一句好像似乎都是对的，但是对约伯的责备呢是带有偏见的，他也急于用自己的观念呢来定论别人的遭遇。
在约伯看来，树死了还有可能再度萌芽焕发生机，而人若死了就彻底的消失了。他感叹树木可以重生，人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人的一生短暂且无法重来。他在这里啊，我觉得他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死亡真的是人的终极结局吗？人死后究竟要去哪里呢？约伯有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今天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一棵枯死的树木得到水气的滋养还能够焕发生机，死亡的人如果说得到神的眷顾也能够死而复活。
信靠主耶稣在他磐石中
的，就是约伯在这里他的思考就是比十三章有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了。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二十章，索法发表了一篇言论，名为恶人的短暂，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正确无误的，也提醒我们追求虚浮的荣耀还有不义之财呢，只会换来短暂的快乐，陷入虚幻的愉悦当中的，最终也是躲不过衰落的下场。不过跟他的朋友约伯的遭遇是三个字，不搭嘎，完全没有关系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他用什么为例子呢？究竟索法想说什么话呢？
十二到十七节他说，恶人口里虽然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人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发为酸，在它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 就是本来吃的那个是甜甜的，吃的甜，我们吃糖，也是这样放在口中，
对，
那个味道就是一直维持比较久嘛。但是他说这个甜食就会变酸变坏，最终就会为自己的身体带来坏处。
嗯，
如果看真言书25-27节，那你说吃蜜过多很不好。那你的意思是，如果完全顺着自己的欲望来生活的话，就很容易会引上一个腐败的人生。
嗯，你打的这个比喻很好，像小孩吃糖，我们也会吃糖的，很好吃吧？他就像把饿含在嘴里品尝，哇，真享受，好甜，好好吃，舍不得吞，一直含在嘴里，但是最终呢，还是自食毒物起果的，化为酸，然后在胃里变质，下到大肠呢，是一个变本加厉的过程。你吞了很多不义之财，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吐出来的。这个是15节往后的经文呢，读到都已经约伯记20章，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这三个朋友呢，真的是很刻意的根据约伯的家庭背景还有他的遭遇呢，好像量身定造一套恶人命运的言论，就是让听的人马上对号入座，你在讲我的事情吗？你在影射我的生活吗？一个非常典型的人身攻击，针对性的去攻击约伯的遭遇啊。索法他怎么继续形容恶人的徒劳无功呢？你做了很多，结果都是徒劳无功的，福乐必然不会长久的下场呢？15节到21节他非常具体的说的，做了些什么的比喻呢？
嗯，他说了好多条，恶人吞了财宝还要吐出来，就是说他的财富终将失去，然后吸蟠蛇的毒气，蝮蛇的舌头也必杀他，就是说他享受罪，但是又被罪反噬。然后又说他们不得见江河溪流牛奶与蜜，形容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些美好的事物。然后劳碌得来的要赔还，就是形容他们辛劳却无所得。最后说他们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就是说他们虽然贪婪，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就感觉哇，这一场形容下来，恶人真的是一场虚空，他们的生命就好像没什么意义，
最终一样你都守不住的，可说是自取灭亡啊。像箴言13章15节那里说，一人吃得非常的饱足的，但是恶人呢，肚腹缺粮啊，你吞下的有一天都要吐出来，你曾经用卑鄙手段霸占的财富福乐呢，最终也会被夺走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是很甘甜的，但实际上呢是致命的，能够把你的命也夺回来。所以说恶行带来的危险性呢，我们都能够在这节经文呢看得到了。但是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到底跟你说话的对象有何关系呢？他在强调神的公义，赏善罚恶，恶人一定要有报应。但是我们大家都得接受一件事情，神的审判呢，不是你跟我可以完全理解的，神的计划呢，也不是你跟我可以完全测得透的。所以呢，索法在陈述恶人的命运，但是呢，对深陷痛苦的约伯来说是一丁点帮助也没有的。你只是用道理来伤害你的朋友，你只是用道理来影射你的朋友而已。22节到26节呢，索法他指出恶人呢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审判，不一样的结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2节到26节，到底他口中的恶人会遭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嗯，在22节到26节那里就说，他虽然在很满足的时候，但是就会到了一个很狭窄的地步。受苦楚的人呢，必加守在他身上。讲到他正在充满肚腹的时候，那么神的猛烈的愤怒会临到他身上。那么在他吃饭的时候呢，这些愤怒好像是雨一样落在他的身上。说他躲避那些铁器，但是铜工的剑却把他射透了。他把那个剑一抽呢，从他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也就是说都把他的胆都扎破了那个金黄就淋到了他的身上，说他的财宝就归在黑暗里了。 好像得了很多，但是终必归于无有。
你刚才说神的愤怒好像下雨那样，可能倾盆大雨那样降在他身上。你仔细看一下经文，他是很忙的，前一秒钟呢躲了铁器，结果下一秒呢躲不了剑，一波未平一波又来的，无论跑到哪里去他都是躲不了的。而且呢，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呢，审判他不会提前告诉你5分钟之后我会给你一个审判，他不会的，他是毫无预警之下说来就来，说来临就来临了，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是人为吗？还是什么原因呢？27到28节怎么说呢？
那你说诸天必暴露他的罪业，大地必起来攻击他，27节是这样说的。然后28节说他家的土产都滚走，当上帝发怒的日子都被导出。这样说就是他面对的一切结局都是从神而来的，就是神审判他的结果。
好像呢天要揭露这个人的罪恶，地呢也要站出来指控他，天地都要来攻击恶人呢。那刚才你说到这个他的家产必然过去呢，那有的翻译的理解是洪流啊，这个洪水席卷把他家所有的东西都给冲走了，这不是在影射约伯吗？约伯不是一日之间所有东西都没了吗？都不见了吗？所以呢，所法说27到28节，他想说的是神亲自来审判你，神亲自来刑罚这个恶人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节经文29节，我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用这句话来结束第二个回合的发言，代表他是怎么看约伯你现在面对的处境呢？
就是说这就是你的结局，之前的兴盛就是像恶人的那些短暂的繁华一样，但是你现在得到的这个苦难才是你犯罪的结果，也是神为你定的结局。
这是你的份。我们在查考传道书的时候说劳碌中所得的份，我们要好好享受那一份，是像甜品那样，虽然它不会永远的满足你，但是当下我们是有愉悦感的。可是这里呢完全是另外一种论调来的，恶人从神所得的份，刚才也说这个刑罚承受的恶果它是突然来的，你不能够提前做预备的，防不胜防的，无路可逃的，你里里外外都被毁灭了，这个结局是彻底灭亡，永无翻身的机会，这个恶人没有机会再翻身，没有机会再推倒重来了。所以呢，所法很明显完全没有理会过约伯受伤的情感，我根本不顾你的感受，自顾我自己发表那些的伪论呢。那总结一下，其实所法有关很多传统智慧对恶人命运的看法到底有哪些重点呢？我们来列举一下吧。看完这章的经文，
在第20章的5节6节7节8节里面呢，所法说了这样的一些的观点。第一个，他讲到说恶人的兴旺是短暂的，所法就指出恶人的欢乐他的骄傲都是短暂的，尽管他们一时可能得势，享受财富享受权力，但是这种繁华不会长久。所法强调恶人的成功是暂时的，最终会消失。第二，他指出恶人的结局是毁灭。所法认为恶人虽然可能暂时高升，但最终要像粪土一样被弃绝，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成就都被彻底的毁坏，无法持久。第三呢，他就说恶人的命运好像梦境。所法用梦境来形容恶人的命运啊，梦境看上去很真实，但是醒来就会消失无踪。同样的，恶人的繁华和权力也像梦境一样转瞬即逝，最终归于无有。第四个是恶人无法逃脱神的审判。所法认为恶人无论多么强大或者是多么成功，最后都无法逃脱神的惩罚，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神的公义必然会彰显。
谢谢亚比该非常清晰地帮我们列举了4点所法在20章他对恶人命运的一些看法，刚才我们也说多多少少跟另外两个朋友讲的都很相似的。 那所以在索法的心目中，他的概念就是天底下所有的恶人，他们的遭遇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夸胜呢都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呢就会从高处跌入低处的。他的想法是很单一的。那么两位呢，你们看完这张经文，你们会同意他的观点吗？很难说，对吧？好像同意
好像
不太同意，
对，就是少了一些什么、
哦、少了一些什么呢？张晴，
恶人有恶报，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就是恶人的道路会灭亡这样子。
嗯，
如果我是被恶人逼迫的人，我听了就好开心哦，
好舒畅啊。
对呀、啊，就是神为我伸冤，他们还要受到报应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我是约伯了，我就很不高兴，因为他好像在引泄我，而且他说的恶人的恶，应该约伯没有做过，应该我的朋友居然这样就引泄我，然后发那个怒气的言语，真的在攻击我，
嗯，在污蔑我嘛。可能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被恶人天天欺负的，我们听到索法，听到比勒达以利法的言论，我们巴不得拥抱他一下，终于有人明白我的感受。但重点在于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恶人呢。我觉得那三个朋友当然绝对不是歹毒的，不过他们确实的言论带有很多的偏见。那么珊珊呢，你是约伯，你会有什么感想呢？当下转身就离去了，不跟你们啰嗦了。
我会相当的难受。
嗯，
因为他否定了我之前的那些祝福是我应得的，他就暗示我之前的祝福是像犯罪的人昙花一现般的那种绚烂一样，现在呢受苦才是我应得的结局，而且是我的命定。嗯，他的言论就没有给我一点未来的希望，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对我的审判定罪。
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爱心，也没有连续的。刚才我说我不会说他们三个人的动机是歹毒的，但多少从他们的言论呢，你听得出他们是骄傲的，自以为意的，以自我为中心，喋喋不休的讲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且呢他也不太看得到神的慈爱怜悯，不断的在讲恶人的结局啊，会被审判呢，神的愤怒会像下雨那样啊，好像呢神毫不留情的只会罚恶，只会降下猛烈的怒气，造物主只有这个形象而已了，完全是感受不到神的爱，也感受不到人的痛。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他说的那个恶人真的存在，如果他悔改认罪呢，他后来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呢？最起码我们在这一章呢，完全是看不到索法感受得到约伯的感受，反而是毫不留情的用言语攻击他的好朋友。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20章，来到明天那集呢，就轮到约伯要发言，他听完索法的言论之后心情又会是怎么样呢？那么期待明天那集呢，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张晴，
我是雅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坚固你难说，我赞美你之
亲眼看见你。